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听《狮子与我》，来到第16集的故事咯。我们会听到，在非洲草原中啊，对动物们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盗猎者。裘伊和先生他们发现了盗猎者来到营地，艾莎和三只小狮子也陷入空前的危机，甚至有一度三只小狮子都不见了。艾莎很焦急地来找裘伊他们帮忙，还好这些盗猎者最后终于都被抓到，也被惩罚了。而渐渐的，三只小狮子当中的假爸对裘伊也越来越友善哦。裘伊和先生跟小狮子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。我们继续来听裘伊说这个故事。狮子与我16集，建立新关系。又过了几个星期，乔治去外地巡查，我回到小罗镇办事。我们约好时间回到营地碰面，乔治比我早到两天。他到的时候，我们的营地已经被那些盗猎者给烧毁了。乔治担心艾莎和小狮子的安危，他放了好几个响炮，而之后艾莎才带着他们出现。他们好像很饿，还没两个钟头的时间就吃掉了一只大羊。乔治还注意到艾莎的身上有好几处的伤口。隔天早上，乔治去追查艾莎来的方向，发现他们的脚印和盗猎者的脚印是混在一起的，这表示他们可能相遇过。乔治非常担心艾莎一家的安危，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了那些盗猎者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于是我们马上派巡逻兵去抓那些放火的人，结果抓到了6个。乔治给他们做所有的苦差事当做惩罚，那些苦差事包括要砍荆棘，要建筑篱笆，还要搭建营房。当天晚上，艾莎他们在营房过夜，一早就走。乔治听到巨大岩石附近有狮子的吼声，不久艾莎狼狈地从对岸游过来，后腿的伤口还在流血，显然她刚刚才打过架，而且敌人应该还在附近。可是更让我们焦急的是，三只小狮子都不见了。乔治陪艾莎去找孩子，他们在巨岩石堆营地附近来回的找，甚至老鲁也来帮忙了。一直到中午，除了一只大狮子和一只母狮子的脚印之外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艾莎也失魂落魄地跟在乔治后面。身为妈妈的她，失去了三个孩子，心里焦急地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们来到小狮子们出生的地方，锅巴和小艾莎果然是躲在那里，但是却找不到假爸。我到的时候，乔治正在用午餐，他一面吃一面向我说明事情的经过，所以我们决定一等他吃完立刻出发去找假爸。我到石堆附近先和艾莎打个招呼，他很高兴，两只小狮子还是像以前一样跟我保持安全距离。乔治曾经说，早上艾莎在找小狮子们的时候， 曾经在一对矮树丛的前面用鼻子闻个不停，而且一直不愿意离开，所以这会儿他带着我们往那里走。而没错，假爸就躲在那里。三只小狮子终于平安地找回来了，而因为要到外地巡查六个星期，所以乔治吃完晚餐后就回家准备东西。而巨大岩石附近又传来了野狮子的吼叫声，艾莎立刻带着小狮们到我的帐篷外面来过夜，一直到天亮才走。艾莎几乎每天都带着小狮子到河边玩耍，除了有大象和水牛的粪便可以让他们打滚外，那些倾倒的树干也是小狮子们最喜爱的玩具。假爸开始变得友善，他不只会舔我，还曾经用后腿站起来抱着我。艾莎尽量不会在小狮子面前和我过于的亲密，但是当艾莎和我独处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信任我，甚至他在吃肉的时候会肯让我把他嘴边的肉拿开。有时候小狮子还贪吃的掉在肉上，它都会放心的让我来守护它们的猎物。每到黄昏，小狮子们最爱逗艾莎玩，常常缠着艾莎往我的帐篷里躲。刚开始这招还有用，但没多久，大胆的假爸竟然敢跟进来了，而且把所有他够得到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。甚至到了晚上，我们都还会听见假爸他和罐头啤酒箱在奋战的声音呢。一天晚上，艾莎只带锅巴和小艾莎回来，我担心假爸，不停喊他的名字。艾莎也决定带两只小狮子去找他。我听到艾莎在上游的地方喊了一个多钟头，接着传来狮子的怒吼和狒狒的尖叫声，在黑暗中更是显得惊心刺耳。艾莎可能遇到敌人了，而我却只能在营地里干着急。又过了一阵子，艾莎带着饱受惊吓的锅巴和小艾莎回到营地，她的肩膀和头都是抓伤，血迹斑斑，还有她的耳根更是整个被咬穿了。我真是无法相信她竟然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我替艾莎上完药之后，又陪了她好一阵子，最后艾莎还是站起来，带着她的孩子们渡过河，然后离开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们听到了所谓的盗猎者。为什么要叫盗猎者呢？因为他们有点像小偷强盗一样的，在当地政府其实都会规定一个所谓的 open season， 就是狩猎季节，让各地的猎人可以在这段期间去狩猎。但是也有一些规定，比如说有一些保育的动物那是不可以狩猎，即使是在 open season 的时候也是不能够来抓这些动物的。而盗猎者呢，就是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外自己跑去打猎，去猎食这些动物。甚至更可恶的是，有一些濒临绝种的动物，大家正在努力的富裕，但是盗猎者却为了贪图暴利去射杀这些 可贵的这些动物，所以呢，盗猎者真的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为哦。那在刚刚的故事中，我们也听到球衣和先生看到了盗猎者，还烧毁他们的营地，后来他们也稍微做了一些惩罚。不过我们真的很希望在这些原野草原上的动物们，这些盗猎者哦，能够不要再侵入他们的生活，因为那已经是地球上他们唯一能够生存的地方了。而在那里呢，他们靠着大自然的法则生生不息地运行下去。就像在故事中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球衣和先生会为了要给艾莎他们吃食物，所以会射杀一只水牛或者是一只羊这样子，那并不是盗猎，因为他们呢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，合理的季节，而且呢他们射杀的也是属于种类比较多的这些动物，并不是属于保育类啦，濒临绝种的动物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是为了帮助比较难能可贵，比较难以富裕保存下来的动物，让他们能够在原野的生活中持续的繁衍下去。所以咯，总之来说，真的很希望整个地球上面所有的动物在他们的栖息地都能够平安的、有尊严的、有自由的生存下去。这也是乔伊·亚当斯这个野生动物保育学家，同时也是这一个 Born Free 生而自由狮子与我的这个故事的作者，他要把这个故事刊载出来的一个初衷哦，希望大家更加了解他们的保育工作，也能够更加善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。好，这集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。下一集呢，我们会听到调皮的假爸越长越大，而且呢，跟球衣和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咯。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